我先提一提，刚才我们这个PowerPoint 上面呢有这个放出来那个绿色的那个，麻烦放一下呢，绿色的传单。对，这个就好了哈。那先给你们知道，那个红色的字是明天我要讲的主题，主日敬拜的时候，人生价值和意义，这是一个也很蛮重要的一个问题，让你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那我们就一同来学习明天的这个题目。那么今天要跟各位一同来学习的题目就是从神的存在看他的存在。我先读一段的经文，我想读两节就好了，不要整段给你们念。那我们一同来学习。那这个经文是伟大的犹太人哲学家，也是一个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后来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所领受的就写了出来，《罗马书》第一章18、19节、20节，这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本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远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就念这两节就好了，后面还很长啊。等会我会提到一些，我们就不念，可以省很多的时间。我们先简单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不是偶然的，是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也把你孩子从美国的西岸，圣何西，加州圣何西带到这里来，让我们跟这一班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朋友、弟兄姊妹一同聚集，一同等候在天父的面前，要领受你要给我们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能在主的面前蒙恩。求你帮助你软弱的仆人，能够把你所托付给他要讲的信息，能够讲得清楚明白，让我们有很好的学习和领受。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的题目是从神的存在看他的存在。其实没有人有资格去谈神的事。我们是谁呢？神是神，人是人，这是两码事，两个极。一个是神的极，是灵界里面的东西，是无形的，看不见的。我们人是有肉身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那我们人怎么有资格能够去谈论关于神的事情？我们的知识各方面都非常有限，不可能的事。但是神怜悯我们，透过很多管道，让我们可以去认识他。所以我把题目定为说，从神的存在看他的存在，神已经存在。我们不可能说到底有没有神，那你们说没有，那我来告诉你有，那就等于我比那个神更伟大嘛。你们说没有，我能够使他让你知道他有，所以这个是不行的。我们只能说神已经存在，只是我们看不见他的存在，我们不知道他的存在，我们没有去寻求，没有去探讨，我们没有去学习，所以我们就否定他的存在。我先讲，我们把世界上人类可以分成三方面，对神错误的或者对神极端的认识。极端的，三种人都是极端。第一种人，我讲完第一种，慢慢你大概会猜到第二种是什么。第一种人就是多神论，这一类的人，他们觉得全世界到处都有神，到处充满了神，所以既然到处都有神， 那我什么神都拜，最怕是有一个真的我拜不到，所以什么神都拜，有中国神、日本神、印度神，各式各样的神都有，有门神、有灶神、有食神、有河神，还有些印度人拜很多神，还有拜蛇神，也有蛇庙，马来西亚有一个庙叫蛇庙，还有拜老鼠、老鼠神、青蛙神，这什么神都有，所以这一类的人的心目中到处都有神，连树一棵大树，哇，都觉得哇，这很恐怖啊，这一定有树神，一块石头很大的石头，就觉得哇，这一定也有神，有精灵神在里头，所以就把那个大石头下面立个神龛，就在那里拜他，把他当神来拜。我们中国人也拜很多神，日本人拜800万个神，每两三天日本就增加一个新的宗教。你看日本是很先进的国家，在这技术科技这方面也很发达的，可是日本人非常非常的迷信。印度人拜什么神？拜印度恒河，拜河神，还有拜猴子，印度也很多猴子，还有拜牛。中国人拜门神，拜灶神，拜很多很多神，多神论。这多神论的思想的人，大部分是文化水平比较低，在第三世界比较落后的国家是这些人。当然现在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心里面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跟着人家也去拜了，也上庙里面去拜拜。那么这一类的多神论多半都是心理无知跟心理的作用，没有安全感，所以就随便去抓一个或者抓好多个，我就有安全感，他们这些神能拜我，能保护我，这是多神论。第二种的神，极端的第二种，你们应该猜到了，什么神？什么论？无神论啊，从国内来的都知道啊，你们的背景就是无神思想，唯物主义、唯物论，无神论两极。这一种的人认为什么神都没有，只有我自己，所以这一种人的个人主义的观念很强，不愁衣食住行，有学问，有钱财啊，有能力可以解决生活一切的问题，要神来干啥？就不需要神了。那这些人大部分是年轻人、知识分子，我们不需要神。这些人的观念中认为神是老年人的产品，神是一个被依赖的对象，是一个拐杖。我们年轻人、知识分子，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打发在我们的研究各方面的追求里边，我们没有时间去依赖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德国的哲学家这个尼采，16世纪的时候文艺复兴以后，他这么说，他说人类已经醒过来了，人类已经长大了，以前做小孩嘛，所以需要依赖父母，依赖宗教，现在文艺复兴以后人长大了，我们不需要再拐杖了，可以把它丢掉了。其实神再加上，因为神的问题很抽象，很飘渺，摸不着，看不见，因此就否定神的存在。就如苏联的加加林太空人是人类历史里面第一个上太空的，所以他被苏联的太空船把他送上去，在太空转了好几转。假如他上去了，没有回来，那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太空船打上去了，结果转了几转消失了，没了不起。如果转了几转回来，哇，那了不起，对不对？这是历史的大事。结果当他回到地球上的时候，很多的记者，谢谢。我要热的啊，不要冷的。很多记者就趋前去，就问他很多问题。其中有些记者很好奇的问他，他说那些相信有神的人，那些基督徒，他们都说神在天上。那你是我们人类第一个升空升的最高最远的，那请问 你有没有看到神呢？然后呢，这个加加林就说，没有啊，我就睁大眼睛，我也很好奇哦，既然很多相信有神都说神在天上，那我是升到最高最高最远的天空里头去了，我就睁大眼睛在转的时候到处看，我都没看到神，所以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理论是对的，没有神。这个消息就传到了美国，传到美国被美国有名的牧师或者布道家叫哥里汉牧师 Billy Graham， 他就在英文的杂志 Decision 抉择这一本英文杂志里面发表他的意见。他说加加林好像一条蚯蚓在苏联的领土转出一个头来，转几转看不见克鲁晓夫，就是那时候的总理，所以他说没有克鲁晓夫，犹他一摸，人怎么能够看见神呢？神如果能够被你看见，他就不是神了。所以因为关于神的问题看不见摸不着，很抽象，所以他们就把神捅掉。其实根本没有无神论的存在，根据世界统计学家盖洛普先生的调查，大部分的世界上的人都相信有神。在欧洲很多的国家里面，从92%到98%不等，但是欧洲国家里面最多无神论的是法国，法国有34%是无神论者。他进一步的研究为什么法国有这么多无神论者，原来这一批人都是躲在实验室里面，很少接触大自然，看不到神的伟大，神的奇妙跟神的杰作。就好像有一个爬山家很喜欢爬山，一生里面爬了好多山，有一次他要爬一个山，很高的一个山，在一个城市的附近不远，他就是爬那个山，爬很高的山，爬到半山的时候休息一下嘛，休息一下就往下面的山下头不远的那个城市一望过去，哇，看到那个城市好雄伟哦，那个城市高楼大厦一栋一栋一栋一栋，那个马路呢很整齐很宽敞的马路，做的规规矩矩，还有很多汽车，一步一步的汽车在那里行驶，看了之后啊，心里面就很赞叹，你看吧，这是人的本事，这是人自己做出来的，人的本领，人的智慧。然后他就在附近找一个地方表达他的心里面的信念，找一个大块的石头，那里用心就刻了几个字在那，没有神。好，宣告没有神，你看嘛，人的杰作，整个城市多么漂亮的一个城市。继续往山上爬，爬得很高很高，最顶点的时候，再往这个城市下面一看，高楼大厦变成小孩的漆木一样，一根一根的木头这样插在那里，那个公路呢就好像一条线，汽车呢好像一只蚂蚁，人呢看不见了。然后呢他就转了几转，再看几看，他就说了，我在哪里，就有不同的感想，看到这个大自然的伟大各方面。他回下山的时候，回到刚才半山刻上的几个字那里，没有神加上几个字在前面，疑顽人说没有神。这很妙哦，刚好是圣经诗篇跟53篇第一节，两篇第一节里面说疑顽人心里说没有神。疑顽人就是很愚昧很顽梗的那些人才说没有神，一个正常的人是相信有神的。人为什么说没有神，否定神的存在？因为好了，不要再到来了，对我讲到有干扰啊，因为我思想给你们思路给你们打乱了。我讲到哪里？
疑顽人。
其实不是，人否定神的存在是人自负，人心里刚愎，人认为自己什么都可以搞定，所以否定神的存在。当人有一天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冲不过去了， 你遇到一些问题，你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的时候，自然你会从你里面呼叫出神来。在我们中国话说，痛极哭娘，穷极哭神。小孩被人打了，妈妈，一开口叫妈妈，救命哦！人到穷到极点，所谓穷就是你一切的办法都没有了，包括你的钱财，包括你的力量，包括你的所依靠的东西都没有了，你就会呼神。我们都了解，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把下半句改了，山穷水尽疑也好，怀疑的疑，或者已经的疑也好，疑无路或者疑无路，举目望神得帮助。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很伟大，生前高级哲学很有名的伟大哲学家，哲学万能，哲学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有一天当他病得很严重的时候，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突然间从他口里面，主啊，我的主啊，医生都被他惊动了。医生说，叔本华，你们搞错了，你生前不是反对什么，怎么现在从你口中叫出神来呢？他说，医生啊，你不知道的，无神的哲学在痛苦中是毫无益处的。如果我病好，我要纠正我的错误。克鲁晓夫，苏联的总理，有一次他到纽约访问，那记者群就冲前去，就围着他，就问他一个问题：你真的是无神论吗？我是。你真的是无神论吗？问第二遍，我是。再问第三遍，他有一点不高兴了，生气了，神知道我是无神论。达尔文有一个高足，他是进化论的教授。有一天，当他快要死之前，在弥留之前，躺在床上，突然间他神啊神啊呼叫神，他儿子在他的旁边紧紧抓住他的手，爸呀！你不可以叫呼叫神，别再叫了。你要知道你是进化论的教授，你要持守你的信念。老爸爸说，儿呀，你不懂得，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什么都抓不住了。哪有无神论？根本没有无神。所以神的存在不在乎你说他有，你说它存在，它就存在；你否定它的存在，它就不存在。但是存在，一切的存在，你一切的存在是根据它的存在而存在。没有神的存在，就没有一切的存在。所以神本身是超存在的。第三方面，第三种人对神的认识是极端的。你们猜猜看，我要讲什么？多神论、无神论，现在是什么？这个猜不到吗？神死了，这一类的人认为说，假如有神，年代久了吧，他也是老态龙钟了。要不然呢，年代久了死掉了。假如真的有神，为什么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为非作歹的人很顺利亨通，奉公守法的人遭遇很多不测。神在哪里？公平在哪里？为什么神不管制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这么败坏，这么黑暗？所以关于神死了呢，是西方的国家对神产生灰心的一个信念。这也是德国哲学家尼采，他宣告神死了，他对神的认识宣告神死了，是有，不过已经死掉了。你看，要不然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么乱？是西方的国家对神产生消极的一种的态度，这是因为他们不清楚认识神，所以他们会产生这种消极的态度。神死了，被这个尼采宣布之后，消息传到美国，一个美国牧师 很特别哦。这个牧师知道了，他就向他的会众，以向周遭环境的人派传单。我们在某一天，礼拜天，我们要为神死了，举行一个安葬礼拜。每个人都觉得很奇怪哦，这个牧师到底要搞什么呢？神死了，世上到处在传神死了，神死了，但是这牧师怎么替神这个神来举行安葬的礼拜？大家都不敢问。时间到了，好多人的所有会众都来了，那个左邻右舍的人很多，收到传单都要来看这牧师到底要搞什么把戏。牧师就讲完了一些话以后，他宣告说：“你知道举行丧礼的时候，安葬礼拜最后一招是什么？瞻仰遗容，摆那个棺木在哪里哦？神死了哦，我把神装在里面哦，他这死掉了。然后呢，我们要瞻仰他最后一面，然后就把他盖棺定论，把他拿去埋葬，宣布瞻仰遗容。从后面的这一排第一个出来先看，看完了从这里出去，第一个出来看的哦。”那是最紧张的，他看完他自己很紧张，看完之后人也看他的表情，他的反应，所以他第一个出来了，就往那棺材那个地方有一个洞可以给你看头的，那就往那前面一看，啊，吓了一跳，又不敢吭声，很奇怪，表情很奇怪，就走了。第二个人一看，一样的，同样的，你知道他看到神死了里面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他一看。看到自己，这牧师很聪明，里面呢摆了一面的镜子。神死了，我来看一看，哎，看到我自己啊，谁死啊？我死了，神怎么会死啊？所以神根本没有死。圣经说神是永活的神，永远长存的神。如果他会死，他就不是神。所以神不是人，人会死。人有生命的限度，人有限，各方面都有限，包括你的生命力、你的意志力、你的智力、你的智力，全部都有限。神是无限的，因为他看不见，他才可能是富有无限的条件、无限的资格。这是三种的人对神认识是极端的，不对的。另外，我把人类又再分成四类，是对神的这种错误的观念。第一种的人对神错误的观念，他们是把神限制在人性信仰的性人性的范围里面。我常跟你讲福音的时候会遇到这种问题，所以我才把它整理出来。你叫他信耶稣信神，神信神的问题吗？你们信有就有，你们说有就有，我们说没有就没有，我们信没有就没有，这是第一类的人。神的问题是你说他，你信他，他就有；那你不信他，你不说他有，他就没有。那这个是不是一个真信仰的对象呢？不是，信的是什么东西？你说他有，他就有；你信他有，他就有；你没有说他有，他就没有；你没有信他有，他就没有。那你的说跟你的信比神的存在更伟大。你说他他就有，你信他他才出来。你不信那就不出来，这是不正确的。第二种的人把神限制在物体的范围里面，认为神呢需要看得见摸得着，比较实际，比较可靠，比较有把握。看不见的在哪里啊？摸也摸不着，看也看不见，那个很不实际嘛，很不具体，所以要求看见。因为人有这样的错误的观念，所以就从他的下意识跟他的心思里面就开始就塑造很多的偶像神出来看，出来拜。我也跟一些人传福音，特别是在乡镇的里边跟人讲福音的时候，信耶稣，神爱你，耶稣要拯救你，然后把你的神拿出来给我看。这么问我，我心想，如果我能够把我的耶稣拿出来给你看，那我还要信他吗？对不对？把耶稣放在我口袋，放在我包包里面，就拿出来给你看。那是一尊的偶像嘛，等于一个偶像，一个关公，一个观音，一个偶像。我能够把它拿出来给你看，这是神吗？所以，如果能够看得见的有物体的，就是受时空的限制，他根本就不是神。但是有人这样的要求， 要求因此，因为有这个要求，有这个观念，就塑造很多偶像神出来拜。刚才我们的主席在介绍我的那个简历的时候，只提到我19岁认识耶稣，后来神呼召我去读神学，不是加拿大的神学，是新加坡神学。刚才你念加拿大神学院毕业，新加坡有一个加字，所以你就把它当作是加拿大，因为这里是加拿大。 OK， 没关系。然后就没有详细的介绍出来，也不方便。我是出生在庙里面的，我爸爸是庙公，是庙主，我是在庙里面出生。然后呢，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对庙里面的这些偶像神看得见的有物体的没有信心，失去信心。因为这些神需要我每一个月初一十五用鸡毛扫去替他扫灰尘，对不对？还要替他用布来把它清理干净，还要把换水果换茶，倒新的茶在那里供奉他。我爸妈很喜欢画东西，所以他首先他要盖那个庙的时候，去找一些的雕刻家，是专门雕偶像的。他就是买了一个大伯公。我问我爸妈，大伯公这个神从哪里来的？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就去叫人雕了一个大伯公神的神像，然后把它油上一些金的粉颜色，所以就金的身，金色的身，然后就把它包着红布，就把它带回来，就安装在庙里面。过了不久，他到那个瓷器店里面去看，看到有一尊很漂亮、很慈祥的观音像，那个瓷做的，又把它买回来，又放的，又多了一个神了啊。然后呢，我爸爸很喜欢看那些连环图的那些书本，他看到发现了有一个拉扎太子，你听过这个名吗？拉扎太子骑着两个飞轮，那很威的，很威风的，哇，够威风啊！所以他就把它画了很像啊，彩上颜色，然后把它裱起来，然后又画上去，又一个神了。然后我爸爸看庙的，盖庙、看庙、守庙是他的副业，他的正业是盖房子的，做这个建筑，做钢筋水泥啊，盖房子他都会盖，所以他就自己就想啊，哦，又要搞多一个神了。再用钢筋水泥做个模样啊，做了个钢筋水泥模样，然后的一个模型，然后把那水泥灌进去，也做出一个神像，那个神像叫做拉多公，在马来西亚才有的拉多公，然后把它写上名字，把它的眼睛啊、眉毛啊，又把它颜色弄上去，然后就做一个神龛，就把它放到神龛里面，就把它放在我们庙前面一棵很大的芒果树的下面，用一个拉多公神来给人家拜。我心里面在想啊，还有就逢年过节的时候，逢年过节，就有很多人要买春联嘛，到庙里面来拜啊，顺便买春联。我爸爸很会写毛笔字，那我就遭殃了。一大早清早起来，我就要以前呢没有墨水的，是用水呢磨墨砚的，用那个来磨的，知道吗？你们这个年轻一点恐怕不知道，现在可能比较少了。现在一罐一罐的就是墨水嘛，现成的倒出来就可以写毛笔字了。那时候要磨的。要磨，那他的大毛笔很大很粗的毛笔嘛，大毛笔，然后一张红色的纸，然后里面还有很多金粉的红色的纸，然后就我磨了磨，好辛苦磨了够浓了，他就沾两下就没了，就写了，写有的写对联，有的就是写一个神字，大大的神这个字，就被人家买回去，贴在。厅的中间下面摆一两个香炉，就把它当神来拜了。我就一边在磨墨砚，磨了久了手酸嘛，用右手磨，然后磨了又用左手不习惯，我不是左手便利的，手磨了久一溅就会把那个墨水给溅出来，哇，不得了！爸爸那个毛笔大大支的毛笔就往头上，怎么你不专心就敲下去？哦，就一直磨，一边磨一边在想，爸爸。不敢讲出来哦，爸爸， 你比神更伟大哦，因为神是你笔中写出来就变神哦，你能够一写神就出来，人家拿回去拜，对不对？你能够这样一做一画一表一个钢筋水泥一做就一个神，那你不是比神更伟大吗？不敢讲出来啊，讲出来打死你哦。我们的庙在中间，旁边很多房子，父亲盖了，租给人住的。有一天，旁边庙旁边的一边着了火，着了火的时候，左邻右舍就知道了，大家喊叫啊，火烧房子啊，拿面盆啊，拿水桶啊，到水井里面打水抽水，就一盆的浇水啊，救火啊！你知道我爸爸干啥？我爸妈就拿了一张桌子，再拿一张椅子。摆在那个桌子上，然后呢，再拿一张椅子在桌子旁边站上椅子，站上桌子，再站上那张桌子，靠近那个神龛的地方，站好了位置，就把那大不公神先抱下来，把他走，放在安全的地方。我看得很清楚啊，我说爸爸，这个神你不要抱走他嘛，如果火灾呢，火烧到他面前的话，显微一下。一吹，那个火就熄掉了，那显灵嘛，那个才是显出他真的神哦。你们拜他是值得，你看他这个灾难来的时候，他可以灭灾难。如果没有你把他抱走啊，泥菩萨过江之身难保，你这个木头的菩萨，我跟我一起烧掉。但是他们就是这样无知，就是这样的不懂。没有安全感，就这么拜。问我爸爸，你为什么拜这个神？什么神？他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你不要多问啊，不要多问。那为什么要拜？拜平安，拜求福气，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没有清楚认识这个到底是不是神，他具备有什么神的条件，让我们来相信他，让我们来拜他，没有。所以这个是人把神限制在物体的范围里面。第三，把神限制在人性，另外一个性，性情的性。这样的人认为说神像人而不是人像神，所以就把很多死掉的中国英雄圣贤人物把他当神来拜，包括孔子，包括老子，包括关公就是关羽，包括这个观音。那现在当然还有台湾的蒋公，蒋介石死掉了，现在也有蒋公的庙供奉，把他像放在里面供奉给人家拜。所以就是这个问题，人认为神像人而不是人像神，调过来了，所以死掉的人就会做神。我爸爸后来死了，死的时候没有人在身边，我们从美国赶回去的，我们从外面，对不起，从外面的家里赶回去的时候，爸爸已经走了，妈妈刚好走开，在他很严重的时候走开，回头来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回来以后，已经断气了。所以我的妈妈呢就很难过啦，就哭啊，就嘴巴啦啦啦在念很多话。你这么残忍啊，把我们放走啦，让我跟你见最后一面都不行啊。那你现在好啦，好命啦，你先走了，你去做神啦。啊，爸爸走了会去做神？你这观念从哪来的？活人都做的不像，还做死了还会做神？那会做神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呢？你跟爸爸整天就吵吵闹闹打打骂骂，还会去做神来保护人来帮助人，哪有这回事？这人很错误的一种迷信观念。第四种，对神认识错误的，把神限制在理性的范围里面。他们认为信神不符合理性，不符合科学，因为不能证明。科学理性是最符合科学，理性最符合科学，也是最符合逻辑的，科学最符合逻辑的，能够求证。其实理性在某一方面，人的理性知识在某一方面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理性有一个本能，就是会发为什么是这样，理性有一个无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好比说我们了解水是氢氧化合而成的，氢气、氧气很容易燃烧的两种气体，把它混在一起、合在一起，变成灭火的水。那这个是理性科学没有办法解析的，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水结成冰的过程， 先是按照物理定律，冷了就收缩，收缩热了就膨胀，这物理定律告诉我们。可是这个水结成冰放在仪器里面去观察它结成冰的整个过程，水原来有体积有温度，然后你放到仪器里头去让它慢慢的冷啊，按照温度加温加冷的温度加越冷越冷，它就一直收缩收缩收缩收缩，就从液体要慢慢成为固体，往前面一直收缩收缩，到了快要结成冰之前摄氏四度的时候开始越冷了，往下面越冷越冷，这个冰开始膨胀，水开始膨胀膨胀，到了零度完全结成冰的时候，冰的面积比水的面积大超30分之1倍。所以我们今天要这个喝冰的时候要有冰块，你有一个 tray， 冰箱里面一个 tray， 方格圆的也好，倒了水你倒进去马上倒出来就倒掉了，你把它放到冷冻里面去2个小时3个小时以后，你再拿出来你倒得出来吗？倒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冰膨胀了，它体积膨胀了，比水原来你放进去大30分之1倍，这些我们都懂，你们都懂。那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这是科学理性的无能，没有办法解析，这个是很奥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冰浮在水面上，因为它的面积比水更大。理性，我们要了解，理性是非常的有限度。假如神跟神的事情是我们的理性知识可以完全的了解，我不要信，我也不会接受理性，因为神跟他的事不过跟我的理性同等。我的理性可以完全了解神，可以完全认识神，每一样神的事情我不能了解，那表示神跟我的理性是同等，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去信他。但是神是伟大的奇妙的，我们的理性知识很有限。你知道美国每一年博士毕业生 PhD 的学生很多很多，好几万，每一个 PhD 要写论文有几个指导教授，只要一个指导教授给你刁难，你就过不了关了，你可能写很久，写了10年还写毕业不了，很严格，好的学校非常严格，因为保持学校的声誉嘛。所以很多写 PhD 博士论文找题目很头痛，特别是很热门的课题，你要写的论文很多人都写过了，能写过的题目你就不能再写，指导教授要先你把题目把一些的东西先给他知道，让他批了你才可以写。所以你知道后来美国写博士论文写什么吗？豆腐的营养， PhD of 豆腐的营养，没什么了不起啊。你的博士是干啥？博士是就是研究豆腐的营养，就是那么一点点豆腐的营养就够你写几十万字的博士论文了。还有写什么？苍蝇的脚，就写一篇博士论文，毕业博士论文，苍蝇的脚，不是整只苍蝇，只是苍蝇的脚已经够你写了。这太奇妙太伟大的问题了，神太奇妙太伟大，是形而上的，不是形而下的，不是我们的理性知识可以完全了解它，完全可以认识它的，我们是很有限的。所以有一个教父，就是就圣经里面的使徒的门徒，叫做教父，在历史教会历史的年代里面，他这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信，因为我不了解，我不了解所以我信，这不是迷信，我不了解所以我信，我信因为我不了解，我已经想要去了解，可是我的理性知识没有办法，不到那个水平，我不能完全了解它，所以我只好用信心来接受。我信因为我不了解，我不了解所以我信。所以这三种对神认识极端的，多神无神神死了，都是极端的错误。另外有四种的人对神的观念也是错误的，把神限制在人性的范围里面，把神限制在物体的范围里面，把神限制在人性性情的性里面，把神限制在理性的范围里面。 认为信仰不符合科学，不符合理性，其实神的事情是超理性的，是理性不能，很多神的问题，连世界上很多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要了解理性，神的问题更难了解。所以相对论的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得过物理学的那个诺贝尔奖的，他曾经这么说，人所能够掌握的尚不及全部知识的1%，人类对整个历史宇宙的知识所能够掌握的不过是1%。我觉得他讲1%已经很多的了，你还有99%是不懂，你是谁啊？你这么了不起，你敢把神否定掉？所以我们要先要了解，一定要认识自己。唐崇荣牧师说那一句话很有意思，一个很出名的中国人的本心布道家，在印尼的，他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need to stand under God。 如果你要认识神，你必须要站在神的下面。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need to stand under God。 这是很有分量的一句话，提醒我们。好了，那我们知道怎么知道神的存在，神存在哪里，从神的存在来看他的存在。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存在？第一，神存在于自存永存之中。我们不能从没有来看神，因为没有就是没有，不能证明也不需要证明，对不对？这里有一个鸡蛋，你说没有，那我来证明给你知道有鸡蛋，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需要，没有就是没有。我们也不能从证明来看神，如果神的问题需要我证明了他才有，他才存在，那证明比神就更伟大。德国的哲学家康德他说，要证明有神难，要证明没有神就更难。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没有跟这个证明来看神。我们想，如果有神啊，如果有神，你认为这一位神应该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条件，才有资格成为你的神，成为我的神？他一定不是人，对不对？他一定不是人，他是人他就不是神。那么他应该具备有什么条件才能够做我们的神？他一定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他是超越万有的，他一定是圣洁的，至高至尊至大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一位神。那么这样的一位神，谁有资格把它造出来，谁有资格把它生出来，谁有资格？这样的一位神， 你所要的神就是这样的神，我所要也是这位神，这样的神，这样的神，谁有比神更本事把他这样的神给他造出来，把他生出来？我们常常问小孩小朋友，你从哪里来？问小朋友，你从哪里来？哦，爸爸妈妈把我生出来的。爸爸妈妈从哪里来？啊，祖父祖母把他们生出来的。那祖父祖母哪来的？曾祖父曾祖母生出来的。曾祖父曾祖母哪来的？高祖父高祖母，高高高高高高的最高最高最高的那个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外面你找不到答案的，就圣经告诉你，从神来的，神造的。那么神从哪里来的？我们就用人的问题把它套在神的身上。神从哪里来的？神是自有拥有的。圣经神自己说，出埃及记第3章40节，我耶和华的名叫自有拥有，无始无终。所以这样的一位神，没有人有资格造他，没有人有资格生他，是他自己有，本来就有，永远就有的。所以神存在于自存永存之中。第二，神存在哪里？神存在于万物被造的奇妙之中。万物被造，先讲神存在万物的被造之中。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经文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做无可推诿。借着所造之物你可以晓得无可推诿。神存在哪里？神存在万物的被造之中。有一些科学家说，宇宙 是从任人开始的，任人是没有思想没有组织，怎么会产生这些有组织有思想的东西出来？不可能。也有人说宇宙的万有是自然而有的，自然的定义就是自自然然，自然本身没有生命也没有组织，怎么能够产生有生命有组织的万物？不可能。也有人说宇宙的万有进化而来的，进化论本身是受到古希腊哲学的影响，你们可能比我更了解你们的背景。在达尔文写《物种原始》的1859年之前的50年，就是1809年，法国的拉马克跟达尔文的父亲已经有进化论的思想。到了达尔文的时候，他就进一步的去研究，研究以后就写了这本《物种原始》，轰动全世界，就是告诉我们一切都由进化而来的，单细胞衍生物慢慢的演变演变出来的。如果你有机会读《物种原始》这一本达尔文所写的书，当然里面很多很多名词很深的东西，我看过这本书，这本书里面最少有超过1000次有这样的字眼，或许可能假定我们可以猜想超过1000次。当他研究走不通的时候卡在哪里，可能是这样说跳板跳过去，或许是这样跳过去，我们可以猜想是这样跳过去。所以现在目前进化论的权威叫做 Dr. Rose， 跟写了一本书叫做《审判达尔文》的作者 Dr. Johnson， 两个人曾经辩论在一起，辩论之后Dr. Rose， 进化论的权威，他承认进化论是没有证据的假设，他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假设，或许可能不是真实的假设跳过去，所以他整个理论都是建立在假设的上面，不是真实的。达尔文是个医生，原来他也是个基督徒，后来呢，他就想从在圣经里面的创造论以外去寻找宇宙万有的另外的来解析宇宙万有的起源，所以他是想要在进化论在创造论以外去寻找答案，所以他就用他的很聪明的人去那个。但是在《物种原始》这一页这本书的最后一页里面提到原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自己也说了，神将生命吹进，神将细胞吹进人的生命里面，所以他也相信宇宙万有是从神开始的。我们了解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分成三部分，从最不明显的演变到最明显的，从最简单演变到最复杂，从同种类演变到不同种类。问题在哪里？问题是谁来主理这些演变？谁来主理？这个没有答案，自然变化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人类有时候很聪明哦，很聪明，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够聪明。为什么呢？后来我们承认嘛，因为达尔文的理论出来就承认说人是猴子变的，简单说人是猴子变的。假如有一天你听到一个小姐在唱歌，哦，唱得很好听，好棒，你就唱这样，小姐啊，你歌唱得太棒了，叫天使在唱，她会飘飘然，很得意，对不对？如果你对她小姐，你歌声是很好啊，唱得很不错，可是有点像猴子叫。他会怎么样？很高兴吗？气死你啊，都很气死你。人承认自己是祖先是猴子，你是猴子的后代，你又不承认你声音像猴子。一对的小学毕业生去参观动物园，到了动物园看到笼子里面有各种的动物嘛，狮子啊、老虎啊、豹啊、黑熊啊什么都有，又看到很多的笼子里面很多的猩猩啊、猿类啊，还有这个猴子啊，在那里跳来跳去盘来盘去，你小学生好奇嘛，看来看去呢，就其中有一个就说，哎呀，你看那只很像你哦，你看很像你哦，他会怎么样？气死了，才像你啊，怎么像我？承认猴子是我们的祖先，就不承认我们像猴子。我们人类很多时候是自作多情， 你说你是猴子是你的祖先，那你拿了一大篮的水果到一个有猴子的树林里面去，你说祖先啊祖先，我好久没见你，我带一个猴子这个是这一篮的水果来敬奉你啊，他会怎么样？他会很高兴吗？会很感谢你吗？你走近一点，他还要伤害你。所以我们承认猴子是我们的祖先，可是猴子不承认我们是他的子孙，这我们自作多情。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有更有智慧一点。我们知道每一样的东西都有造起者，都有把它制造出来的人，对，这些发明者或者制造者，每一样的东西，手表、电话、留声机，或者是钢琴、麦克风，每一样我们用的东西都是有人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分析、设计、计划，然后才把它制造、发明出来。何况这个伟大的大自然，你们住在这里看到太漂亮的风景，太美了，哪里来的？何况是我们的人，我们人太奇妙了，太奇妙了，不可能人是演变进化出来的。好，另外一点呢，神怎么可以知道神的存在？从神创造的万物的奇妙，从万物的来源，我们可以知道一定有造物主、创造者，每一样的东西都有人把它制造发明出来，何况这个大自然里面所有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天体的运转等等，不可能没有一个主宰，是这样就砰砰砰砰出来的，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事。另外呢，就是从神所创造的每一样东西，每一样的东西的奇妙的里面看到神的存在，太奇妙，神太有智慧了，我们怎么能够跟他相比？好比说我的心脏，我们心脏有多大？我们的心脏好像个拳头那么大，可是我们的心脏把我的血液在身体里面循环，通过左心房、右心房把它输送，每一天24小时输送血液在所有的血管里面循环96540英里，24小时96540英里，你把它除一除，每个小时4022.5英里，快不快？快不快？速度快不快？哇，我们现在做的波音机速度多少啊？一小时飞多少里？7-800里已经够厉害了。以前英国的歇后飞机很噪音很大，震力很大，后来现在也停飞了，那可以飞很快，但是也不会飞，大概是1000多里2000里吧。英国在2008年决议要研究，在2028年，就是当时决定20年之后，2028年要把它制造一种的飞机，一小时飞4000里的，我们等着瞧吧。我们的心脏那么小，输送我们的血液在血管里面循环，每一个小时4022.5英里，很快很快。请问你有感觉到吗？感觉到吗？比那霓虹灯更快哦，很快，你感觉到吗？我如果你感觉到不得了了，醒一醒，我在你的血管里面走，我一小时4000多里。我们里面的器官，我们的心脏。神造的放在我们这里，这心脏很了不起。这心脏需要不需要拿出来 service 的？我们买新的汽车，对不对？还有跟你保养嘛？多少里之后你就要拿去换机油啊，去 service 啊等等，对不对？那神造我们这个里面的器官东西，需要不需要拿出来 service？ 不要那么久了，就是20年一次就好了，那你就不得了了，对不对？或者25年、30年，就把你心脏里面的器官轮流拿一种器官一拿出来，把它 service 扩大范围去，不需要。如果你的生活作息饮食很有规律、很正常，100年没有问题，很奇妙。再看我们这个鼻子，全世界现在有72亿的人口，没有两个人鼻子是相同的，你们注意到？所以你的鼻子是很宝贵的，你不管你满意不满意你的鼻子的形状，扁鼻啊、冲头鼻啊、鹦鹉鼻啊， 还是那个敲尾巴起来，像西班牙女孩子那种鼻子尾巴会敲过来的，不管怎样，或者法国的鼻子很粗很大，像葱头一样，但是每一个鼻子小巧都有它的三个功能：调湿、调温、过滤。很奇妙的，美国有两个地方很极端的，一个是西南边最南端，我住过那边八年，亚利桑那州。夏天现在这个时候，七八月的时候，温度可以升到122度，现在可能更高哦。那我是好多年去住在哪里的时候，122度。就好像在火炉边哦，烤火一样哦，好热哦，但是它的湿度很低，大概 5% to 10% 的 humidity， 很低，是干热。车顶上可以煎鸡蛋，车里面可以煮鸡蛋，我在车里面煮过鸡蛋哦，是温度是华氏超过150度哦，更高。你把鸡蛋放在里面，车子放在外头阳光晒，几个小时后鸡蛋就熟了。这是我亲身体验出来的，那车顶上煎鸡蛋更不必说了，很热很热。那你外面的空气都是很高温的，我们空气很高温啊。那你就想到把那个很高温的这个空气吸鼻子吸进去，会把你的肺给烧掉了，给烫伤了，会不会？它太奇妙了。这个鼻子本身里面有个功能，当你把这个很热的温高温的温度吸进去的时候，它就把它调实，所以你吸进去你的肺的时候很舒服。另外有一个地方，美国的地方叫很北很北的阿拉斯加，阿拉斯加终年极斜的，外面的温度都是可以结冰的温度，很冷很冷。那你到外面去住，空气太冷了，都是结冰，你把冷空气一吸进去，会不会把你的肺给冻掉呢？哎呦不行啊，我一吸这么冷啊，我的肺结冰啊。不会，你吸得很舒服，因为经过你的鼻子里面有很妙的东西，一个功能就把它调温了。还有一个功能，过滤，鼻子有过滤作用。北京的时候七八月还是夏天的时候，都有什么风尘暴，对不对？风土黄土啊，很多哇，大的不得。阿里说那也有，就是 desert 的storm day， sand day， sand storm， 就很多刮风沙，很大的风沙。有一次风沙，然后发生车这个汽车卡车汽车看不到前面了，说一波又咣咣咣咣咣在高速公路里，还死了好多人，因为速度很快嘛，高速公路都是70-75的速度。然后呢？你在北京的时候，或者空气污染的地方，你的鼻子帮助你过滤这个污染的空气。你回到家里，用你的小手指去挖一挖看，里面很多铁矿，挖出很多铁矿，黑黑的就铁矿，还有一些铜矿挖出来。这个鼻子小巧，但是竟然有这三个功能，了不起。好了，你说现在是科技很进步的时代，太空时代，科学家能不能给你制造一个鼻子有三个功能的？能够，可是用飞机铁最轻便的飞机铁还需要70磅。你这里鼻子不好看，我不要，我今天要用太空科学家给我做一个太空鼻子，你就挂这个70磅的太空鼻子啊，接着你看我这个太空鼻最现代化的。70磅哎，你再挂一个太空鼻子，挂在你的面前，给帮助你呼吸，有这三个功能的，太奇妙，神造很小。你看这个鼻子哦，是软骨的，你看那个头颅骨的时候，这是空的，没有骨头的，一个洞而已，是不是三角形的洞？软骨。假如这个鼻子的骨头是硬的，那怎么办？我们每个人都动过手术，动到不能再动。因为你学走路的时候，先碰到自己的鼻子，对，碰这个电脑，碰这个鼻子，都碰扁掉了，碎掉了，所以医生又再给你动手术，再给你动手术，不行。你看我这个一压放回去，一放回去，就是恢复原状，很奇妙。这个鼻子的为什么往下长？为什么不要往上？对吧？这两个鼻子敲过来往上， 那网上抽烟的人很方便嘛，都那那帮好像烟囱一样吸了，就出去了。那如果你把这两个鼻子都从网上调过来，请问你下雨的时候怎么办？你没有带雨伞，那怎么办？哇，街上走路的每一个在那洗天走路的，这样子遮住鼻子走，这鼻子怕水跑进去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感冒、伤风、咳嗽的时候怎么办？那鼻涕流不出来，就好像汽车的 piston 进去出出进去出出进去出出，对，把你致死了，你痰把你调过来或者用那吸痰吸东西把你吸出来，太奇妙了。每一样神所造放在我们人体里面的东西，太奇妙，太奇妙。这个医学家、科学家去研究的结果，发现太奇妙了。我们的肝脏只有三瓣，很轻，就是管理我们体内的500多种的功能工作，它负起，它负责管理进入我们身体里面的化学品，包括酒精、尼古丁、咖啡精，还有巧克力这些不好的东西，它会把它排掉。肝脏，然后它帮助你储存、吸收维他命 A、维他命 B、维他命 D。很奇妙，假如一个人的肝脏出了问题，8小时到24小时之内他就会死掉了。神造了一个肝脏放在我们里面，很奇妙。他说我们这个脑，这个脑呢只有1.5磅，当然不讲脑壳了，就是里面的整个脑，1.5磅，很小，6寸到8寸大。我像我的头脑大概只有6寸不到吧，头比较大的人可能8寸的头大，脑比较大。科学家研究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脑啊是由300亿的脑神经很精密的联系交流所组成的，有的一个脑神经细胞要跟60000个脑神经细胞有这样精密的关系连在一起，才能够产生我们这个人脑。你说人脑比较好呢，还是电脑比较好？当然是人脑，因为电脑是人脑发明出来的东西嘛，是我们把资料放进去的。这个脑本身有三部分：大脑、眼脑、大脑、小脑跟眼脑分这三部分。大脑是管制我们的记忆力、我们的听觉，管理我们的说话。所以有的人随便说话，我们会讲他什么？说话没有经过大脑，对不对？随便说话没有经过大脑嘛？大脑是管理你说话，管理你的记忆力。所以你很多东西是储存在里面，有的时候你年纪大了好像会忘记，其实还是牢牢的存在里面。小脑是管理调整我们的肌肉的动作，你跑啊跳啊，这是你的小脑的功能在管理。我们的眼脑是管理你的里面的内脏，肺啊、肝啊、呼吸啊、血液循环，这些都是你的眼脑在管。三个脑配合在一起，太奇妙！你说这个是进化而来的吗？自然而有的吗？变出来的吗？怎么有可能？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存在那，神存在万物被造的奇妙之中。好，另外一点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的，神存在哪里？神存在于地球生物的生存之中。地球南北直径只有7926英里，很短很小，地球很小，130万个地球才能够填满一个太阳，所以地球很小，130万个地球才能够填满一个太阳，所以太阳很大，可是我们看上去好像一粒篮球，因为它距离9300万里很远。神拣选这一个很小的地球，在300亿兆的星球里面，拣选了这个直径那么小，环绕恒星打转的一个行星地球，来造出万有在这个地球上面，生物、植物全部造在地球上面，这神很有计划性的把它造下去。生物要生存，需要有水，需要有阳光，需要有空气，这些只有在地球上有。目前为止，所有星球上面，太空船还是太空梭到所有的星球去去过， 都没有发现有生物，因为没有生物生存的条件，所以没有生物，只有地球是神安排出来的，所以造的这些东西在里头。地球的自转是有一定的速度，快一点行吗？慢一点行吗？都不行，所以恰到好处。地球的公转有23度的倾斜，这些我们读的时候都知道了。23这个温习一下，23度的倾斜，假如没有23度的倾斜在绕着太阳走的话，地球上面的很多的蒸汽就像南北两端冲出去，造成很多大病毒，生物不能生存。太阳离开地球9300万里，14400多公里，这样的距离造成太阳表面的温度，太阳表面的温度是12000度，一光的速度每一秒钟是86284英里的速度，一秒钟呀太快了，照射到地球上面还要8分钟才到，照下来刚刚好给地球生物，适合地球生物的生存。放近一点可以吗？距离缩短不行，稍短远一点吗？冻死掉，这是非常非常奇妙。那地球，月球离开地球很近，23万里，近一点可以吗？不行，因为有吸力，地球星球都有吸力，会把地球上面所有的海洋河流的水给吸起来，还有这个潮水的涨潮汇潮都不规矩了，所以就一定的距离就是23万里，9300万里，就一定的距离。所有在天体里面，整个天体里面的星球都在动的。那科学家发现，星球有两种动，一种的动是直线的动，你就可以想象地这个天体里面有多大，整个宇宙有多大。这个有的星球一动就是无穷的不停的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是直线的动，有的星球是运转的动。而地球本身是运转动，如果是直线的动，生物不能生存了，可能离开太阳太远了，就没有温度了，就不行了，会死掉。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神造的地球，给我们看到这地球多少陆地跟海洋跟水的比例是多少？2/3跟1/3，对不对？如果是我们人来造的话，有本事造的话，一定是陆地多一点嘛，人口增加，多盖一些房子，对不对？多一些用途，种多一点菜，种多一点水果。为什么这么笨呢？土地才1/3，水呢2/3那么多，这就是神的智慧。因为很多生物植物都需要水啊，那个大树林谁去替它浇水的？那神浇水的，神有办法给它浇水，所以需要很多水，动物、生物、人都需要水，所以大量的水，很奇妙。我们住在地球的表面地壳，科学家研究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现在的地球的地壳在厚多十尺，地球上面的氧气会被吸收去做地壳，做地壳就地面上会缺少氧气，很多生物不能生存。再有厚多十尺，就是天花板，从这里到天花板，整个地球的表面再厚，土地再厚十尺就不行了。我们现有的海洋再深9尺，不单是氧气没有，连碳酸气都没有了，被吸收掉了。那我们人不知道啊，我们人呢需要什么气？我们需要氧气。那我呼出来是碳酸气，一个好的，一个不好的，对我们，对不对？那怎么样去循环？神就奇妙，所有的植物就吸收碳酸气，把氧气放出来，就给它调节了。这很太奇妙，不可能是自然会这样的现象，不可能的。所以圣经里面神一再告诉我们，神安排了生物生存的条件，然后再造了万有在这地球上面，让我们人类可以享受。神造宇宙万有给我们想，不是为他自己造的，是不是？神造了这么多鸟啊，声音好漂亮，我很喜欢鸟，我一过去养了很多鸟，很喜欢听鸟唱歌的声音，太棒了，太美了。 然后会喜欢养花
啊，五颜六色啊，兰花啊，什么花啊，但是每一次我不再交给我师母养，就给他养死掉。
很多鱼很漂亮，五颜六色的鱼太漂亮了，咸水鱼、淡水鱼很漂亮。那你说神造这些花草树木、飞禽走兽，让他休闲的时候可以观赏吗？不是，为天使而造的吗？不是，为人造的。所以神是特别爱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所以人像神，有神的灵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人会寻找神，会找神。可能你找错就对了，你拜错了，你否定神，这是因为你还没有看到人的软弱、人的需要，你还没有遇到一些的问题，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解决，你就会去找超过你自己的力量的那一位来解决你的问题。你还没有遇到，所以你否定神的存在，你就要不需要，你这个生活很好。不管是死亡，不管是哪一件的问题冲击你的时候，你自然就会，伟大的哲学家个个都这样，科学家也个个都会这样，遇到死亡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所以神特别爱我们人，创造万有给我们享用、观赏，可以自用，太棒了。但是人不是为这些所预备的，这些是为我们人预备的，人不是为这些预备的。这是圣经里面神告诉我很清楚。我说的白一点，饭是为我预备的，请问我是不是为饭预备的？我活着是不是为饭预备的？是不是？假如我需要吃饭，饭是为我预备的，但是我也是为饭的预备的，那我就什么？我是什么？不敢讲，饭桶。总统做不成，做饭桶，对不对？一天到晚就吃饭，为了吃饭而活着，吃饭吃饭赚钱，吃饭睡觉。所以今天有很多人的人生就是三饱一倒。早餐一个饱，中餐一个饱，晚餐一个饱，晚上一个倒，一个月三十天三饱一倒，一年365天三饱一倒，一生人70-80年三饱一倒，最后倒下去不会起来就完了。这个叫三饱一倒的人生，赚钱吃饭睡觉，赚钱吃饭睡觉。神造我们人不是这样的，不像那些外面的动物这样，不是，我们人是人物，是神的建作，是有神的形象，所以人要尊敬人、尊重人，就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圣经讲得很清楚，不可以杀人，因为有神的形象。圣经里面以赛亚书43:7说，就是按我形象样式所造的人，也是为我的荣耀而造的。我明天会讲清楚，人生价值和意义，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永恒价值、有荣耀价值的。我们的一生就是为这位创造主、创造我们、我们的供应、我们爱我们的这位神来活着，遵循他的旨意，来完成他的使命和托付，将他的爱、将他的救恩跟人来分享，使人都明白接受神的爱、接受神的拯救，可以承受神的国。这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布道会要请你们来啊？我们得到什么好处啊？你们付了多少钱给我们呢？入门票啊？没有，对不对？一切都是为你们，这就是因为神的爱，这圣经里面神自己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个聚会能够让你们可以稍微的知道、认识你自己、认识神的存在、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神的爱、神的救恩、神的救赎。好了，如果再讲下去啊，时间就不够了。圣经里面的话，若是再讲下去时间就不够了，我可以讲到午夜都可以，但是时间不够了，你们也要早一点回去休息。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恭恭敬敬的在这位伟大的神的面前。他是个灵，是无限的，充满万有的。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因为他是灵。他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聚会，他知道你们被邀请来这里听这一个聚会，他的话要帮助你认识他。我的有限，我的软弱，可能把神讲得不够清楚，这是我的亏欠。求神怜悯我，求神的灵自己来帮助你，给你们智慧，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认识到这位神，也能够体会到、经历到这位神的存在，在你的生命中。但是
你必须要存谦卑的心。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need to stand under God, 谦卑的站在神的下面，来认识他，来求告他，来打开你的心，进入你的生命中，这位神做你的神，做你的救主，带领你的一生，使你的一生跟你还没有信主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愿意，当大家低头闭眼睛的时候，你有神的话，神的灵在你心中感动你，帮助你明白认识他，你愿意承认接受这位神做你的神，做你的主，一生交给他，让他来引导你，帮助你，赐福你，使用你，你愿意，今天晚上你有机会，请你把右手轻轻举起来，我为你祷告。你向神回应，不要向我回应，我只是要为你祷告。有哪一位你受感动，你听了以后明白知道，你愿意让神进到你生命中来帮助你，请你把右手轻轻举起来，我为你祷告。看见了放下去，谢谢。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放下，我看见。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放下，我看见。还有哪一位？好，感谢主看见放下。如果你还没信主的，就信主的就不要再举手了。还没信主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慕道友，神爱你，我们也爱你，所以我们把你邀到这里来，让你有机会认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需要认识他，他就成为你一生的祝福，完全不一样了。你人生有正确的方向和目的，你知道为什么活着，你知道怎么走，你知道怎么依靠他。当你走不动的时候，他会把你抱起来，他的大能会扶持你，帮助你解决一切困难。还有哪一位？最后一次，有哪一位？你有心有感动，你愿意认识这位伟大奇妙的神，你谦卑，把你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还有哪一位吗？好，没有，我们就闭上眼睛继续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师父，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你不能的软弱，说口笨舌，可能讲得不清楚，不够完整，求主怜悯，圣灵来辅助，借助你的话，使我们所每一位的同胞朋友们、慕道友们都能够有机会听见，从神的存在看他的存在。我们不要走向极端，我们不要对神有错误的一种认识，我们要从神的至存永、神的至存永存中知道他的存在。我要知道从万物的被造里面看到神的存在，看到万物被造的奇妙中看见神的存在。我们看见了每一样的东西在地球上面的生存都有赖于太阳地球三者的关系，造成地球生物的生存之中，这一切都是你安排好的，所以地球生物才能够生存。我们感谢你，求你施恩典帮助我们中间有好几位，他们愿意谦卑到主你的面前来，打开他们的心，承认接受神，你做他的神，求圣灵进入他们心中，帮助他们，好让他们以后的日子继续的来认识你，在教会里边，在团契里边，主日敬拜中更多认识主，他们就晓得你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的一位真神。谢谢主，继续赐福我们所有的慕道朋友，让他们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再有机会来学习更多认识我们的神，以致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可以来信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各位。
谢谢陈牧师的正道，这个在桌上已经放了3个红梅子了，很辛苦的，但是我听了以后我心里也很感动，我确实感受到能够认识神，这是我们最大的最大的福报。我们明天还有继续还有题目，那就是认识神了以后，那么我们对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
价值。
对，我们明天还可以继续来领受神的话语和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现在就唱一首诗歌，是这里有神的同在，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起立。
是另一个天地，看那人秀和我同居，我等你想我等你美，如同那黑暗的甘露浇在夕阳山地，爱在这里，啊，停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也在这里。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都在这里，你若想要得到它，在耶稣基督里，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生命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我等地上和等地远，如同那黑暗的甘露浇在西安山地，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也在这里，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都在这里，你若想要得到它，在耶稣基督里。
这边继续采的战力由陈牧师为我们做祝福。
但愿赐平安的神在诸般的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中行他所喜悦的。愿尊贵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来，请坐。这个陈牧师今天讲的是第三堂了，那么明天才是真正开始我们的主题，我们欢迎在座的兄弟姐妹们和朋友们，以及你们朋友的朋友，都来参加我们明天的主日的崇拜的主题，是这次布道的主题。另外的话，就是在我们散会以后，我们希望从大家再留下来，我们做一下交通。另外，我们还有这吃的先吃，或者没有吃饱，没有吃好的话，可能还有烧烤，还有还可以继续吃。现在我们留下来一起，我们交流，来认识一下，好吧？现在请大家默祷，以后就可以散会了。